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第六代导演，我认为呢，第五代导演还需要是大投资、大制作、大团队，其实最好大啊。但第六代导演好像现在慢慢的出现了，小投资也能做，小投资做了，而且有的成功。但这是不是也于目前，
他现在
大家人人可以写书，人人可以做导演，人人可以做媒体，是
不
是也有关系？
那不是的，我刚才讲他有两条路，走之前是以前成名之前是小制作，现在贾樟柯的钱很多的，他这个像北野武。北野武他们都给他投资，外面有投资。这个像王小
帅的电影当中作曲很多都是日本的作曲家。
我王小帅的电影也是有人投资的，就是他自己，他也是个经纪人。你刚才讲的那个大象，你叫什么？大象席地而坐，胡波。那个王小帅好像是他的什么，相当于总监一样的，管他钱，管他那budget一样。那个电影拍的本来是变态的长，大概是现在已经剪了，现在已经剪成三个小时了。胡波按照自己的意思还长。这个地久天长已经很长了。但是呢，有人这样说，看看30年这个构筑的话，说真三个小时不长，而他这部电影的话，这胡波这个电影更长，因为他这故事是四个人出走，四个人出走，而且就讲这种无聊的这种无意义的生活啊，这种悲剧，很丧的那种感觉，现在也很丧，一种很丧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像是
很 depressed， 就是整体沉重，就叫丧文化。
那他这个这么长，那么王小帅在我看到报道，王小帅骂他的，说你这个对制作人不负责任。
胡波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胡波也有人，当然是不是直接原因啊？但是呢，就是作为一个导演去世，那我们这个很悲痛了。作为一个年有才华的导演，就是这里也是很矛盾，艺术家想。我们叫电影艺术家啊，如果他是他想表达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实际上不断的和他的这个他周围的限制在进行一种妥协啊，妥协。
现在我有点这个担心呢，这个电影制作变得越来越不但是碎片化，而且变得庸俗化，或者说无意义或者没看头，至少是为什么呢？以前就感觉到。你像这个大陆拍的影片怎么样都还比较严肃的啊，认真的。那香港电影我们就当时就觉得开头还觉得新鲜，再往后觉得实在是提不上手啊。特别你像这个大家都经常讲的那个王晶烂片王啊，拍了那么多，可能100多部吧，可能是，但有几部拿得出来，他们好像就是因为有点钱，为了商业追求一时哼上去有个卖点就开始拍，都根本就是香港电影有最大的他就没有什么细节真实，你很多东西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就是说，因此他适合于搞无厘头，又不要追求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清朝时候出现电线杆这些东西，比如说，他就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所以那次我觉得那个，当然他也是算很有风度了，王晶接受这个吐槽大会
啊，吐槽
吐槽大会上，我觉得那个蔡明给他的一个讽刺有点意思，他说王晶的电影。就是说就像怎么的一个好的种子包在一大堆牛粪里面啊等，然后说他的电影就是撑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不齐，他说他撑吃不齐啊，但其实呢吃不就是差嘛，是不是、啊、就他的电影就撑吃吃吃吃吃不齐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蔡明很聪明啊，这个笑话笑得恰到好处，但是表达了，就他100多部影片也许有几部好的，但大量都是就是说完全就是，我就怀疑以后谁都能拍电影，是不是电影就没得看了，没不好看电影。
他每一个人的审美，每一个人的品味不同，任何一个导演他拍出来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受众群哈。就像当年比如说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很多人不难接受，但是其实回过头去让我有时候突然本来没觉得 也需要一种共鸣吧，突然看到有一天就是说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有网上有这么一个呼声的，我突然心里的一根弦被勾动了，当年我也看了就也就一笑而过，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也是我一段青春的见证，月光宝盒，突然想到说哦，曾经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他，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说就是他有一些台词，有些经典的场面，甚至是某一个演员那个紫霞仙子，也是我们某一些人一段青春的回忆和见证，就像说王小帅的黑灯舞会当提到的83年的严打，还有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失独，这可能是一些人我们有的记忆，但是不同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记忆。
但是我说呢，我提出这个呢，主要是介于我觉得这样呢浪费太多。你看现在有很多电影小制作、个人制作，据说只卖了10几万块钱的票房， 你只投这个电影至少有几十万几百万吧，
那是这样的，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浪费太多了，
不，有人愿意投资，那这个大部分情况，比如说你看很多电影它有很多公司一起参与进去的，像这个像冯小刚的电影对吧，他的那个他是一个票房的保证嘛，他那个华谊一直是他就靠他的这个作品来这个保证这个票房，那么当然他后来有钱了之后他也来演情怀对吧，他想拍一点生意，
那个芳华
芳华之前1942那个还唐山大地震，
刘震云的那个小说改编的
唐山大地震，就是说我们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他就是想在商业成功之后，他想在电影史上
也留下自己的，
就是在严肃电影史上留下。他本身也不是一个浅，你就是他有时候有点喜笑怒骂那个样，就像王朔一样啊，喜笑怒骂北京人那个，好像给你不正经一样。但是他实际上内心里面，他有他的情怀。
像老炮，老炮就是很明显，
像芳华不是吗？他的年轻的时候见到这个女兵的大腿，他这一辈子他都忘不了。所以他跟严歌苓一拍即合。所以这个我就想到这个文工团，实际上也是很多文影视作品里面70、80年代就是你一个讲严歌苓的小说，以前还有个作家叫张欣，
哈青也有
小说，还有这个王安忆。王安忆他本来是徐州文工团的，这个他拉大。
他也是文工团。
他在知青的时候拉大提琴，
哦，
他调到徐州文工团。那谁？他那个里面最有名的是谁呢？是那个李保田。他那个文工团里面，李保田是谁？
哦，是吗？
就他那个，我都有点八卦了啊！这不是讲，
这八卦是永恒的主旋律。
就是他这个就他在小说里面啊，他经常对这个除了这个淮北这个像插队的这个记忆啊，文工团他好多作品里面，就是他是两拨子人，原来那个梆子剧的一部分人，和后来现代音乐的叫包括他这些人，在这里面不断的这种搅拌，所以对那个时代的这个文工团，像贾樟柯。这都是文艺青年的一个青春记忆。那么讲到这个东西呢，我又把这个往回拉一点，这个施老师今天有点愤世嫉俗了。这个
经常
那这里面呢，就是贾樟柯、王小帅啊，他们这些人带来的，比如说他有一些突出的这种个人印记的地方，24城的贾樟柯不明显，24城里面讲这个工业工人下岗啊，就是这个就是现代这种社会转型的时候，一代工人阶级，产业工人阶级，那么在这个地久天长里面重新体现出来。那80年代的，
你钢的琴不也是吗？
对啊，对啊。80年代的工人阶级是个什么样的阶级？他是个意气风发的一个，70年意气风发的。我是工厂长大的，这个工人当然工人营里面也有这种流氓兮兮的，流氓兮兮的人也有。我们小时候见的太多了，
就一些小轻工嘛。所以后来有了那么一个代名词。
对我来说，这个女轻工就是一个很青春、一个美好。但是我小了，但是我看到这些人，就是比如说我十岁的时候左右，我看这些人17岁、18岁的时候，就是给我留下这种美好。好的印象，就他们一起下班，哪怕戴的那个蓝色的那种工帽，头发扎在那个里面的时候，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这个反应，包括那个工厂整个的工上班下班
洗澡，你觉得企业大厂矿里面的澡堂子也是一种
下班那个
新红里面也有澡
堂子，
另外那个叫什么天长地久也有，
对对对，
印象很深切，特别男澡堂。
对啊，像我们小时候觉得我们想过洗澡从来不是个问题啊，那个热水厂里面勾下
的
热水烧
对对对
都洗，这整个的就是它有受到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福利保护的，这种有职业自豪感的，被半真半假的赋予了这种主人公这种感觉的这一代产业工人，这一代产业工人突然
就变成了钢的琴里面
下岗的工人，就是而且他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一个群体，就是在那现在我们看这个东北作家，东北有一批年轻作家里面，他们就是反映的那个时代的那个东西。那再往前走一点，那个铁西区那个纪录片，还有这个
你也看了是那纪录片，
这个还有这个钢的琴，钢的琴有点夸张了。青海路很有，青海路在那里面演了，青海路在那榴莲飘飘里面演了一个东北的女孩，东北的女孩，这一个还有比如说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像工人新村啊， 这个工有或者地方叫工人村啊，它是一个五十年代开始中国就是建构造的一个工业体系和这一代这个工人的一种荣誉和尊严。有的人三代在一个厂上班，两代在一个厂上班，
是的。
然后突然就是到街上贩夫走卒，就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煎熬？有没有人去代言？就是第六代导演里面，
我觉得说到这儿
就有人去代言
了。特别有感触，刚刚陶老师讲到，因为我就是在这样企业
里
长大，环境里长大。当初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我们有工人俱乐部。那真是很漂亮，才造好的时候定期放电影排队，然后里面还有个歌舞厅，就是跟青红当中跳那个交谊舞一样的，但是我们环境比他还好。
对啊，
但是后来成了什么，就是你自己不会去提炼或者总结，当这些导演通过他的影视作品跟你产生呼应的时候，你自己会提炼出一些东西，而这种东西语言它有时候很苍白。像我们以前多么红极一时，那个时候流行说如果嫁到我们那个企业或者厂矿里来，那地方上人嫁过来那多荣耀啊。现在是什么，甚至人家说要饭都不往我们那个方向走，而且我们那个就是原来的那个工人生活区，我们有南区有北区，几万职工的大厂矿现在倒闭了之后，那个厂矿里的路面啊都坑坑洼洼的。
对，
现在父母教育孩子是怎么教育孩子，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将来你就要嫁到那儿去，然后小偷也不偷我们那儿，成了一个城市新的贫民窟
啊。对对对，
从曾经的黄金地段变成城市贫民窟，这种历程我觉得心里是我正好见证了。
它有两种，比如有的是资源枯竭型的，比如那是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是不需要。
那么还有的就是被这个时代洪流，这就像这个朱镕基总理倡导的这国营企业改革，就是等于就是，我当时听得激动啊，说我要这个拿了什么棺材什么什么什么躺的地雷，最后的结果是国营企业给卖的，大部分人被走向街头，5000块钱10000块钱拿了什么这个分手费。
对，当年的工人俱乐部，我妈妈他们就是逢年过节会在里面有大合唱。
对啊，
我们有多少个分厂啊，就和每年，
对，
然后赢了以后那个福利也是很好的，就是还要比哪个队穿的最好。而现在去什么，里面已经变成了羊毛衫会展促销场地然后什么南北货市场卖瓜子卖花生，其实在这个当中我们是真的从小到大见证了它的变化。
那它这个里面那个，你像那个钢的琴里面，它那个当然它故事后面有点荒诞了，就是你看那个前面他那个本来就是在一个工厂里能歌善舞啊，这个会乐器，这个吹拉弹唱，这是厂里文艺宣传队的这种待遇啊，这个是那个时代人的这种一种，所以现在很多大妈喜欢跳广场舞啊，喜欢表演，我觉得肯定也有这个道理，就是他那种青春的这种记忆在这个里面。各个分厂车间举行比赛，我们小时候看到热火车，这时候觉得。它是一个封闭的，像那些一个社会，有像我们那个小一点啊，有的是有学校，这个中学、小学，什么都有，什么都有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